这么温柔的眼光看着他，双手握着他的手，那个乞丐得到无始以来得到最高的尊重。虽然那一天他因为太冷了就往生了，可是他往生的时候心里面应当是平安的，应当是喜乐的。所以无所护师也要能够身怀禅慈，记住禅慈跟吊诲是不一样。我在这边稍微花点时间解释这个事儿。我先讲吊诲，吊诲它跟惭愧羞耻心表现起来很接近，但是完全不一样，它的功德完全不一样。吊诲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吊的意思就是吊举，吊举的意思就是面对一个状况，你有七八个矛盾的想法同时现前，那么因为你同时有很多矛盾的想法对这个境界升起来，请问你容不容易去做决定？就不容易做决定的。所以吊举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犹豫不决，犹豫是他的性，他不能做成决定，不能发动三业去决定去做一个很自然的表现，这是犹豫不决。那因为犹豫不决时间有限，于是到了时间到了之后呢，你就会冲突之间做了一个不自在而且不自愿的决定，所以事后你就会悔当初不应该做，悔当初该做而没有做，懂吗？两种悔，一种是后悔，哎呀这个事情事后知道这个样子根本当初不应该这样子做，于是你就会那边一直不断的追悔，或者当初该做事后反省应该要做，可是当初就是不晓得头壳叫把酒叫喇叭搞掉，搞不清楚状况，于是你没有做了，于是你在事后很后悔啊，当初如果做的话现在就怎么怎么样，这叫做悔，对不对？遇到境界的时候呢，你犹豫不决没办法做决定，然后最后不得不被境界逼的做一个冲突的决定，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做以后，你却用事后论英雄来回反省，哎呀，于是你就悔当初不该做而做，悔当初该做而没有做。所以心啊永远不平安，永远都没有办法很平等的去对待人事物，这个就是吊诲。惭愧完全不一样，惭在白法的定义就是因为自法力，因为你有那样的想法，可是你今天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应你的想法，对不对？可是你的意业已经有了，只是你今天的身语乃至于你今天只是没有那个资财去布施给别人，去供养给别人，可是你的心意有了，你身上随便挑任何东西，对不对？表你的意思都也够，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禅，禅就是自法力，于是你心中就会落下一个影子，说以后我应该要更努力哦，对不对？更努力哦，然后更有心的去积累可以做供养布施的资料。所以你就一直不断的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去熏什么种子？熏菩萨的种性，熏顺向菩萨六度的种性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会发起精进的善根。记住，你如果是正确的惭愧用心，随后而来的是三个心所。我把愧讲完。禅是因为自法力，就是因为自己过去学法的观念，一些正见的观念，所以对到境界的时候那个正念观念会起来，可是今天你堪所失误并不足以应并不足以去应和，并不足以去符合你自己要去做那件事情的期待，对不对？于是你会有禅的心所发生。什么叫做愧？愧就是因为他人的欠倦，对不对？你可能做一件无心之过，或者只是你的习气表现，别人就来跟你讲一声，哎，廖成林你这样做不好哦，哎呀，你就说你就非常的感恩，你就把这句话如雷贯顶的这样子记在心里面，对不对？一直不断就反省串习熏习你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观念，闻过如探汤，听到人家给你劝诫一件事儿，你几乎都是有那种五体跪拜观世音菩萨来对你醍醐灌顶的心情，我们平常会有吗？怕有啊，没你说这样啦，我做得不错啊，都也是 先找借口 cover up 自己的，可能自己也做对也不一定啦，可是这就是习气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特别用心的话，我们其实还不太能够做得到惭跟愧。所以惭跟愧如果你正确用心，如我刚才所描述那样子，它应当会随而发生两 三个心锁。第一个，信。信这法界当中真的有佛菩萨，真的有善友，你会深信这件事儿，你会非常信。嘿，奇怪，怎么就会有人在这个因缘底下就跟我讲这么一个跟佛法相应的事情，对不对？哎呀，他帮忙我避免继续作业，对不对？造三恶道的因缘，哎呀，真的是佛菩萨显灵，你就会觉得很感应哦，非常感应哦，你会增长你信的善根。好，这三根有了以后呢，第二个，你对于善品的加行，你会起精进心，你就会立刻跟自己契约，乃至于你当下你就会起一个责心忏，对不对？哎呀，这样是不对的哦，我最近这段时间又不够用功了哦，于是你就马上自己克其取证，你就会接戒，你就会要求自己三业以及自己的修学因缘，你的善品加行，你就会真正用功起来。所以不管你的顺或者是逆的因缘，你只要用心正确，你只要从惭愧下手，你发起来的都是这种精进善品加行的善根。第三个善根会发起来是圣解，对于过去你不太懂的道理，突然因为这样惭愧的因缘，你立刻就有一种醒悟，原来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为师无尽啊，这就是这个善心善无心，这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把佛法以前搞不太懂的道理突然间搞清楚了，起圣解的善根，起圣解的善根，所以是很容易辨别的。可是如果你起的是调毁的心的话呢，跟着而来的刚好跟这三个不一样。第一个疑，疑的意思就是说疑老师，疑你自己，以你自己所受学的法，奇怪，我已经够用功了，为什么一点用都没有？你会起这种疑，对不对？第二个，我这么用功了，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啊，归去西西去啊，放逸懈怠，你反而起的是放逸懈怠的心。第三个，佛法这些道理，哎呀，道理讲得太高了啦，它不能解决我生命现实的问题，于是放弃佛法，回来追求生计啊，生活啊，工作啊，世间自己认为圆满的解决方案。现前如果有个外道现前，他立刻你就投奔他了，对不对？所以你用调毁心对境界的时候，你反而起的是什么？疑，放一懈怠，以及什么？退转，追求外道。你起的这个是这样的心呢、啊？如果你用的是白法当中正确的惭愧的心所，你会起的是什么？信善宝，对不对？信老师，信自己的善根，信你所受持的法，你会信这个东西。第二个，你会起精进善品加行，你再也不会去浪费功课。第三个，对于圣意，对于世俗地，你会起圣解，一念一念自己经验觉受上自作证的，自作证的一种肯定，你会得到这种殊胜的体会，殊胜的体会。所以你看啊、哦，用心不一样，用心不一样，你得到的功德力就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怀疑说：“哎呀，菩萨道能修行吗？菩萨道能修行吗？”你们，我这样子详细的跟各位只讲布施这么一小件事儿，有这么多不同的状况出现，你的心会怎么样回应？懂吗？所以什么叫做智慧？我刚刚一开始为什么破题要讲什么叫做完美？完美就是透过你的三业，在人间当中，在洒扫应对进退待人处事对物当中，去完成三宝佛菩萨本愿的美意，对不对？去契合真理，去圆满自己的善意，这样你的三业就会清净呢、啊，对不对？而且一定在心中长生智慧啊，这种智慧就一直不断的从生转熟，烦恼的习气就会从熟转生，而后对境界自然而然就是清凉菩提自然现前，一切佛法消归自性。请问佛法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修行方式吗？你要等到善根加行到什么地步圆满了，你才能够对境处理得很好呢？是不是借着历世练心的机会，端严自心，清净三业，是不是同时在利他的前提底下，又完成自己般若的熏修， 菩萨种性的串习，不是吗？他一举多得的事情呢，菩萨道告诉你的是这个道理，这个方法跟这个次第。所以华严经才会说初发心即等正觉，如果你懂得菩萨行六度四摄根本用心之道的话，你第一次能够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么完整的把那个心用对，把三业能够安住在道上，确实在菩萨道上用般若的正见，确实这样一直不断的串习，同时是利他，同时自己般若自利的功德会一直不断的串习增长广大，不是吗？于是华严经才会说初发心即等正觉，你只要永保初心嘛，念念安住嘛，那你第一念心、第二刹那心、第三念心，不就是一行三昧吗？不就是念念是佛吗？你请问要等到三大阿僧祇劫你才是佛吗？不是啊。所以声闻地才把止观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历历运转作意，勉强啊，刻意啊，要照老师所教的那样子，刻意的去那样子做想，刻意去那样子去善意做表现，对不对？就是说历历，力气的力，勉励的力，你一定要非常的鼓励勉励，带一点点逼迫自己，刻意的一定要这样的做。可是慢慢慢慢做了，自己习惯了，熟能生巧了，就会进到什么有间运转，对不对？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哎，想到了就会做到。哎，有的时候呢啊，比较散乱比较掉举的时候呢，哎，心妄念了，你不晓得用这样子的方法去面对事情，对不对？这是有间，那没有关系，慢慢慢慢继续这样子，再一直不断的用功，你就会做到无间，就我前文所讲的无间啊，恒常无间性，对不对？什么叫无间？无间不是没有前后，无间是说一个念一个念一个念，你都会一直不断的跟这个东西相应。跟什么东西相应？跟布施乃至于般若波罗蜜，跟六度的菩萨种性相应，这叫做恒行无间，对不对？恒行无间。然后呢，第四个阶段到哪里？到无功用住。所以这一点都不是奇怪的事情，都是一种三业的一种习气，只是我们今天用众生习气去面对人事物，还是用六度的习气去一直不断的去练习你的自心端严，三业清净，对不对？从利他而得到自利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心就会越来越观察敏锐，心就会越来越细，你心就是这样子契合真理，美善的安住在当下，一念一念恒常无间，就是如是。所以正一个发耳如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道理，不能读啊呢，无干嘛呢，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圣人他三业自然对境的表现就是如是，如是什么？契合于真理，对不对？不会自生烦恼的逼迫，也不会触恼于众生，这就是涅槃，对不对？顺向菩提，顺向涅槃，他的生命就活在菩提跟涅槃的两种果德上。请问这个人不是佛是什么？虽然他还是凡夫的无蕴身，请问他这一念心难道不是念念是佛吗？佛要修到哪一天才能够叫做佛呢？所以华严经或者是唯识就跟你讲，这一念妄心如果只要作用端严，对不对？他就是佛，你去哪里找另外一个别念是佛？你绝对没有心外之佛的可能性。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只要你用心正确。好，这是第三个状况。第四个状况，常好为他暂时劝师，像我现在就是，他就是指谁？就是不是我吧，对不对？有些时候不是我能力做得到的，但是别人做得到，我就怎么样？暂时劝师，赞者就是赞叹布施的功德，布施的这样子的相应的心啊，那么布施能够得到你一种生活的品质的一种改善啊，布施能够造成一种人际之间的一种和谐，对不对啊？你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些功德力 功德力不是你什么福报现前才叫做功德，功德力就是你当下那样子做，你心就马上得到一种最真实的回馈。什么回馈？智慧的相应。你自己就会觉得，哎呀，这样子做真的是太好了，对不对？应合于真理，你直接就像，于是呢，你就会劝别人发这样的心，对不对？不是叫你立刻就去要去捐100万、500万这样的东西，劝的意思是劝发起布施的益乐。不要忘了，这边都还是属于益乐的范围。你心中要一直不断的对于布施这种事情，彼此人跟人之间要彼此互助这种事情，你要有一种同意嘛，对不对？你要相信人跟人之间的对待，一种最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彼此互助，所以布施就是互助，对不对？他不过就是把堪所施物自己有余之物与大家用平等心，对每一个人用福田想，这样子来均布大众。均布者就是没有我跟我所有的想法，对不对？这虽然是我的福报在果上面的呈现，我的福报一点都没有减少，果就如其我因地种的，现在就现行了。那既然果我用不着这么多，我就怎么样？大家共享。均布者就是拿掉我所施也，这叫做均布。均布不是认为说这个是我的，而我给你多少，对不对？我给他多少，不是有个自他分别的想法，这个才叫做均呢。均就是泯除掉了自他的分别，泯除掉了这个堪所施物不是我所有的这种拥有权的想法，这叫做均。好，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劝施。你能够懂这个道理，经常你在言行之间就会去称扬这样的道理，让慢慢觉得说，哦，我们这样的想法彼此分享，大家也觉得非常认同，在你的益乐心上慢慢慢慢的端正你的心，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劝施。然后1、2、3、4、5，5个。见能施者心怀喜悦啊，旁边就写随喜了，这是最标准的随喜。所以啊，各位不妨啊，你如果进到这边来，不是立刻就要看书或者是打打坐自己止境的话呢，像我啊，都非常喜欢坐在那个柜台旁边的那个位置上干什么事？修随喜功德。经常我就看到有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发心捐了几百块、几千块的善款，我这边就把这个人从头到脚打量起来，愿我的阿赖耶识把他的这样子的三业功德深深的刻在我脑袋瓜里面，真的打从心里面这样子的赞叹啊，打从心里面这样的赞叹啊，也希望基金会有人能够把这个钱用在有智慧、有功德的地方，让大众得到最大的利益。这就是什么？见能施者心怀喜悦。好，最后一个，第六个。予所尊重顿点，其数顿点，福田等这些应供养者，从坐而起，恭敬奉施啊，恭敬奉施。你讲我明天可以啊，可以的，不是这样的态度，对不对？起身恭敬，然后呢，我们都会举到眉上，对不对？举在顶上，这样子做恭敬供养。而这样的供养当然是非常非常慎重的，那对谁呢？对值得尊重的，还有大威德力的，其数是老人家年纪大的啊，还有所有一切的福田，福田就包括真的在自己的修行上很有修养的人，包括一切初发心乃至于还没有发心，我们都会做每一个人当作有佛性想，他未来就有机会入佛道。如果万一他一直不断的认为人情是这么冷漠的，他就会不发起菩萨心了。所以你今天呢，就用一点点布施的功德，让他对人不冷漠，彼此之间的温暖能够恢复点一点信心，他会更增加一点向佛道的可能性。这个都是叫做祝福天享，这些都叫做应供养者，你都会从坐而起，恭敬奉施。所以这是六种判断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讲菩萨戒的话，菩萨戒也是这样，他一定会跟你讲一个戒法，对不对？你应当要这样的做。菩萨戒他有止持有坐持，止持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不应当做，坐持是什么东西应当要做。好， 虽然他会告诉你指词跟作词的戒法，可是他一定会有开遮吃饭的判断时机。所以我们称戒叫做因缘，所以学戒就是学因缘观，因为戒法一定要量力观因缘而做，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死执言下明文的条款，不是。戒真实的学习，它有开遮持范。开遮持范者，就是你对事、对人、对物的一种般若智慧相应的判断，对于因缘正确的观察，对于你这样子照做因果相续一种功德的一种思维。这种思维甚深呐、啊，懂吗？你不要说你戒能够学多少，你只要摆副很庄严的样子，就以为你持戒清净了。不然，在菩萨戒的要求当中，他要求你要能够观察，而且一直不断你的善业，所有一切的善业的造作，都要能够合于甚深缘起的道理。你也能够在开车吃饭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学习而增长你般若的智慧，这个就是为什么持戒也能够成佛。戒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律宗，也不是有这样的宗派，照理说戒律应当是属于八宗共学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判教呢，却把律好像别为一宗，好像说其他的七宗都不用学律，其实不对的啊。我们今天不管是禅也有禅宗丛林的规矩啊，百丈不是立清规吗？对不对？那清规的立下，就是因为我们和和共住，因为我们的国土，因为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的历史因缘条件，有一些条件不符合当时佛印度那个时代，所以他必须要修正佛当时所制的共住的规约。所以我们中国的禅宗丛林才自己创造出什么所谓的百丈清规之类的，几乎以后每一个山头都有自己的山规，都有自己的善规，这些原因都是因为观察因缘而来的。那么因缘既然是由因缘定下来的，那就要随因缘怎么样去改变，而改变这些清规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可是当然不能因为这样子，于是大家有个教团就说，大家来投票，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坛城上的三宝通通给他拿掉，多数决同意，大家同意九票对三票，然后把三宝撤除掉，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还是有一些基本前提的，对不对？那些基本不会动的前提叫做戒，可以改变的就叫做律，或者叫做清规，或者叫做威仪，种种的一些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可以修正改变的。而至于戒，戒是属于信戒，属于世间出世间大家都会同意这样子做才是正确的，佛陀才会把它立在戒上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家的最起码的五戒啊，五戒里面也只有四样是信戒，哪四样？杀盗淫妄，对不对？这四样是信戒，这种信戒不是只有在佛教教团才应该要这样子守的，请问世间法难道不应该要这样子守吗？也应该啊，谁只要犯了这四条，他的自信就是犯罪的，是不是这样子？只是佛法又用我们今天的一种道理、一种方法、一种大家共住的规定，大家要认同，更加强这个东西，大家并起了自律，因为这是属于信戒，信戒是不能破坏的，不能因为我们在投票就把它否决掉，这是不行的。可是除此之外，只要共住的规约能够让多数人能够安住，纵使大家规约决定了，还是会有例外，例外是属于所谓开遮持范执事的判断，这种判断也不能乱判断，它一定要有因有缘，而且要能够跟大家发漏报告，得到多数人的了解，对不对？这样子才有办法变成一个清净的教团。所以当今老实讲，我们今天对于戒律的学习其实是不充分啊，不充分的。其实戒律的意思，像海云法师他就说，戒律是一个团体的经营管理， 他认为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原则上认同赞成，不过这个观念是属于我们世间法的观念。我认为我们今天所谓的戒律，它的意义恐怕还比一般企业团体的经营管理学可能还有一些不共的部分。那个不共的部分就是因缘正观，开遮吃饭，那种一直不断在每一件事情上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三业清净安住之道，对不对？所以他是借着戒律的修正持守，大家的讨论，借这个过程大家来学习，向你的心地，向我们三业的共住的现象上去怎么样端严自心，去让我们的智慧能够不断的增上，自然而然你的三业就自然在共住当中就流于清净，三业清净佛就出世啦。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佛之道吗？啊，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佛之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发现，戒应当要跟定慧止观要能够共用，而不是说戒是离开定慧止观之外另外一条规约之道，不是，戒绝对是一个成佛之道，因此之故它才被称为三无漏学嘛。而三无漏学是如鼎的三足，一项都不能少的。你要把戒清净，你的定跟慧就要具足，你的定要能够增上，你的戒跟慧就要具足，你的慧要能够成就无上，你的戒跟定就要具足。这三个你不管在主修哪一个，另外两个都一点都不能少。所以一个善教，一个善学，一个善行持的人应当在这里生出般若想，不应当把它生出一是一个哎呀绑手绑脚的手镣脚铐，不是这样子想，它就叫我们更仔细在一切行处正确的用心。所以正确不是逼迫自己去遵守一个根本不了解的规定，而是你要去了解为什么这样的规定。以前我们心理学常常流行一个笑话，就是母女相传承之间的一种做菜，那妈妈交给女儿，然后呢女儿嫁给人家当媳妇以后呢，就要煮自己家传的菜，她就把大骨拿来通通通剁了几块，一定要剁成六块，然后下锅里面去煮煮煮，然后呢她的那个婆婆就问她说，为什么骨头一根下去煮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抠抠抠剁那么多块再下去煮？她说不知道，我还去问我妈妈。我就问她妈妈的时候呢，她说嘛，我满不在，而且问我娘，于她就问她外婆，她外婆也不知道，她说你那个阿祖已经往生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我猜，因为锅灶外我们的锅子都比较小，都比较小，所以要咚咚咚变成那么小才会下去煮高汤。你现在锅子如果大一点，你就规定啊，那种去，对不对？啊，就个憨憨没得吼，对不对？不用把它整个切断啊，这就是你不问就理的，就照着过去传承下来的相，就是形式主义，这样子照做而不问其所以，于中根本一点智慧都没有。这样不断的照做下来，做到下面，大家就只是尊重规定，那这个规定就越加越多，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到了晚辈，嚯，他必须要继承的包袱就一堆，对不对？像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就有五千年的包袱。这个帽子，我们的孔夫子在我们的头上，哎呀，压上好大的礼数之教。所以这个礼，告诉你是什么？道理的礼呀、啊，礼貌的礼背后就是道理的礼呀、啊。进退不能失据，不能失去一个智慧观察的意义。如果你没有这个价值，没有这个功能，你只是在形式主义上守得再怎么样如理如法，我们变得口沫横飞，谁才是对的呢？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要六合敬才为了要学戒吗？如果今天刚好违背了，你觉得你的戒是清净或者是执行正确吗？这是问题所在。好，于是到这边呢，把所谓的意乐讲过去了，主要就是在说明本性乐思思前的心态，要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种性相，然后呢做的时候呢要保持三个关键，起平等心，祝福天享，然后呢看所思物均布大家，对不对？这是施食的三个标准。 那么死后呢，回到前文来看，心死心喜死语亦无追悔，绝对不能够生出掉悔的心，对不对？既然已经那样的做了，因缘就如是，你必须接受，因为因缘告诉你它是无死的相续，懂吧？我们如果知道礼拜五的课，那个课就是告诉你因缘观是什么观，就告诉你一切法只是无常法性的相续。既然如是，你有没有必要去后悔刚才所做的错的事情？你只要相续让它变成越来越正确，不就好了吗？不就好了吗？所以佛法无常的这个法则，无常这个法性多么尊贵，因为一切法的实相真正的法则就是无常，所以纵使你现在评价刚才所做的都不对，接下来对了，拨乱反正，它就是对了，它就会变对了。不是过去你没有做过错，过去你那个错你应当要承担的，那个业是有的，可是今天那个业是作为你今天趋向于正确、趋向于圆满、趋向于完美的因缘，所以果清净以后，自然而然就把因转成清净了。记住哦，我们现在都只是一项的因果，是因为只要因清净，果才会清净，对，这是正确的。可是波尔金说啊，果清净，因也清净，为什么样呢？因为果只要趋向于圆满，对不对？趋向于菩提跟涅槃相应，趋向于增长大家的智慧，大家都免受烦恼的逼迫，就是跟菩提跟涅槃相应，慢慢的趋向于这个。那么过去所做的不管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不就是成就今天能够向于菩提向于涅槃的因缘吗？所以当你果清净的时候，你的因不就自动变成清净了吗？懂吗？为什么？因为当你能够圆满菩提以后，你把所有成就的善根就做回向嘛，对不对？回向以后，这个大象一回头，把前面的一切业都转成白业了，转成白业了。佛法的观念是这样了不起的。但是过去的业因果在不在？有。但是就因为你果清净之后，所有这些前业转成什么？跟菩提相应，转成跟众生的善的因缘。也因为你过去跟众生有这么多的业因缘的牵缠，所以你才会有帮忙他们的机会。可是重点在要于你要把你的心意识转成真正菩提相应的般若智慧，就是你转世成智以后，转世成智以后，你的大圆镜自发，你的六根门头一切的造作都是成所作智，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唯识的教导，就告诉你从哪里下手，重新学习依照圣言量来观察这个世间，这叫做妙观察智。而妙观察智的目标就是要泯除自他的分别见，对不对？用平等心祝福天享，堪所失物平等均布，慢慢慢慢增长广大自己的般若的智慧，是不是这样子？你的自达平等的智慧就起来了，慢慢可能开始勉强而做，有间而做，无间而做，到了无功用而做的时候，消归自性，消归自性，所有这些东西就变成你自己发尔如是，本来都要这样子做的，好的一种这样的观念，完全不勉强，而且很欢喜，而且非常非常的欢喜。所以整个佛道是这样子完成的，光是一个布施，往后持戒、忍辱、精进、禅罗跟般若智慧，通通一样。每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你只要用心正确，而所有这些用心，我们通通就叫做菩提心。为什么叫菩提心？因为这种心，这种用心是去追求，是去圆满无上正等菩提的心，所以我们把这种发心叫做发菩提心，对不对？全称来讲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用我们的汉文来讲就是发要究竟圆满无上正等菩提的心。 用这样子追求无上正等的菩提的心，让所有一切的众生同成什么？同成无余涅槃的佛道，让大家共同完成这个不受烦恼逼迫的净土世界，懂吗？这就是佛道，这就是修行之道。所以每件这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只要你用心正确，只要你真正用的是菩提心，这菩提心一定跟般若空心的正智相应，一定是出于大悲，对不对？行在自他平等道上，得到最大的利益。好，我因为这个是典范的标杆啊，所以我几乎差不多花两个小时跟各位来谈这一件事儿。为什么？第一个，布施摄六度；第二个，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布施这样的任何一件事情，只要能够用心正确，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啊，我们今天开讲这个菩萨地的这一段文，一直要跟各位来管的，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是叫各位记得这么一些琐琐碎碎的文字，不是，是叫我们透过这些文字的思维跟自己的辩证，去掉自己勉强，对不对？不得不做才会去做得来的那些六度的事情。你要把这些六度变成你的种性，你的三业的形象完全能够自然流露而跟这个种性相应，对不对？那你只要有这个种性，再加上正确善知识引导你发心，然后呢菩提分加行的圆满，你就会成就什么？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在唯识当中是这么重视种性这件事儿，就是因为种性就是我们表现在三业上的那种行为的个性、行为的倾向、行为的观念。所以他从初显的表现上，可以从你的身语意义上观察到你的三业形象到底是不是跟我们所谓的六度的种性相应。如果你的三业的确跟六度种性相应，我们说你这个人具备有什么？菩萨种性。你说他这不是废话一句啊？这些人都做得到啊，所以我们才推论说他怎么样具有菩萨种性。那万一他都没有呢？都没有，也因为我们定有这样子的一个种性相，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在这个种性相是微薄的，乃至于不具足的，所以我们就会引导他怎么样闻思正法。闻思正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起信解性，而对抗是什么？对抗他心中的成见。所以请问闻思正法重不重要？今天你带什么心来听闻正法？带你今天平常的生活这么不如意，这么不满意，你在人际关系上是这么的不顺利，对不对？你不管做的再怎么成功，为什么心中总是觉得有那个空白，有那个不满意？原来我不是要去追逐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条件的圆满才叫做圆满，原来完美不是一个状态，完美是三业对待人事物的一种反应方式，反应的现象，是完成三宝圣教量的美意，你三业的一切的表现才名之为圆满。我姑且呢用那个作者的定义来跟各位来体会什么叫做完美。完美，而我们对于佛陀的性格、佛陀的三业，就说他是最极清净，是最完美最圆满的性格表现。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学佛的三业。你随时随地你只要愿意这样子想，你只要读过一些经论，你就不妨在你的生活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就问，如果佛陀在此时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如所说行，如你今天在圣言量当中所学习的道理，你愿意付诸于你今天的生命境界去实践，你的生命就会慢慢慢慢怎么样？从开始因为你改变习气，所以你会受一段苦的折磨。记住，过去我们放逸于道，根本不学圣道，所以我们的习气是放逸懈怠，偶尔可能做一点点流水人情，或许有。可是当你今天勇猛发心，想要做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的时候，老实说，随之而来的一定是苦的逼迫。为什么？过去那个习气会拖着跟你今天的发心不相应， 所以习气会先挂帅，而你今天的发心又要向于圣道，于是因为相违嘛，所以你的心交战，你的三业会一直不断的坑坑巴巴，有很多的为难。所以学佛开始会有一段受苦的日子。今天我已经发心忏悔了，我就开始穿西装，这个打领带，你以为我就立刻在别人眼中变成好人了吗？不会的。今天过去在别人心目中种下多少印象，别人还认为你是一个流鼻涕的臭小孩，对不对？一个不争气的人，你今天因为做了三宝弟子，你就要立刻要求大家都要尊重你啊，不然的，于是你要忍受机会，对不对？所以各位去读圣文帝就知道了，圣文帝就告诉你，当你学戒了以后，接下来而来是堪忍机会。而金刚经告诉你，当你开始受持波尔波罗蜜，你如果再受机会的时候，你应当要观察它是重业轻报。本来你应当要受死因缘，可是今天却不过突来换来人家轻薄几句，机会几句，我跟你讲，你怎么算都是划得来的。越是这样子，你越可以看得到跟你的习气，你开始走向对的道路。慢慢这些因缘清净了以后呢，你的三业就自然而然行在道上，一点都不会勉强。好，这个就是我们从易乐边去看的啊、哦，布施啊、哦，布施，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性相？这是从动机、从想法上，你会不会做这种六种判断？你会不会在施前、施时、施后做前面的三种想？所谓本性乐施，谓之施前；施时就是于欲助现有。堪所施物，恒常无间性，能与他平等均布。施后欣喜施予，亦无追悔。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这三事，任何事情都是之前前善、中善、后善，这三个念头其实是无间发起的，懂吗？是无间发起的，所以随时我们都在观察这个五蕴三世心的流转。你就是要让这个三世心的流转行在无间的善道上，对不对？从勉强的到有间运转，到无间运转，到无功用运转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今天无漏的种子。所以这个原理是非常的科学，我就觉得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啊。好，这个是在这边所谓的易乐。那我们看看正行哈，一点时间来看正行这一段。那正行呢，它就分成三科，所谓法师、无畏师跟财师。我其实不太赞同这个韩老这样子的判法哈。不过我们姑且顺着他的文这样子来科分，请看他的属于法师这一段。他说啊，与其比比，日本的个 hero 就是这么多人呢。大家的就是大家了啊 ，everyone。与其大众，此事他是有情无罪利益事中，若情若不情，如理未说。简单讲，就是说，对于一切的大众，不管你今生就是一个结缘的开始。如果今生没办法做得很圆满，你今天也没有说法的能力，你今天也不能够正理而说，你也要发愿跟他结这个善缘，在未来的机会，可能是今生的未来几年以后，你学法学的比较好以后，或者来生，如果你跟他会有在于因缘能够作为眷属，那么你愿意为他把你所学习的圣道的道理呢，为他如理讲说。而这个讲说的理一定要什么？无罪，无罪的旁边就写过失，没有过失的，而且是有利益的。无罪，罪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教他这样的做，这样的做反而得来的是一种犯戒、犯触恼众生等等的过失行为，那么就是有罪的。所以你要跟他讲的东西一定是要无罪，没有过失的，而且一定要有利益的。这利益当然是在菩萨道的前提来讲，就是利他跟自利。利他者就是让别人得到福德善根的智慧因缘， 对自己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增长广大般若的熏习，这些都叫做利益。对这些能够无过失而有利益的事情呢，不管别人有请或者是没有特别问你问题，你能够恰如其分的为他如理而说，这个理当然是指正理了啊，当然是指正理而说了。那我们随后就会讲四种真实，所以如理来讲的话呢，就四种真实也会有四种状态。第一种，一定要符合于世间真实，就是说你不要用一些世间法根本不正确的文字施设来讲给别人听，就是指鹿为马。你就要讲鹿是鹿，你就不能要指鹿为马，对不对？因为你比较有权威，你就要他相信你这个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完全不符合世间名言的施设。所以你讲任何的道理一定要顺向世俗地，大众在这个国家社会团体当中，我们都是怎么样正确的论述这件事儿，你就随顺世间这样子的正确名言施设，不让大家产生误会，这叫做世间真实。好，第二个，你至少要符合道理上的真实，你至少要在逻辑上理则上说得通嘛。虽然你不用去讲佛法，可是你要顺于世间智者的道理论述。如果你连一点简单的理则、简单的逻辑都不合，对不对？那你就根本很难让别人相信。所以要如第二种真实，叫做道理真实。第三，只要能够帮别人消除烦恼清净，那你也算是讲真实语，如理而说，懂吗？你讲出来的话能够让别人把情绪的困扰放下来，对不对？情绪归于平静，虽然这个不是就近圣意，可是你能够帮别人清净他的烦恼障，你所说的也可以算是真实语，也可以算是如理而说。而最后才能够为善根因缘福德具足的众生讲什么所知障清净的道理，对不对？把所有你今天应当要知道的实相豁盘托出，告诉你原来就是其实这么回事的，完全不虚伪的，完全不狂惑于他的，非常真实的，而且周遍的去论述无颠倒的真实法相，这个叫做所知障清净的真实。这个我们随后在真实一品当中会学习到，这个叫做如理而说。那么如果顺向直观的修学，还要说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的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以及法尔道理，那个又复杂了，那个我们容后在讲菩提分法的时候呢再来说。那么这边有请的因缘跟不请的因缘，菩萨特别的特色，当然人家有请，在菩萨界上绝对不推辞，可是虽然不推辞，你也不能够勉励说你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好，这个是请。那别人有请呢，你当然如理而说，那别人不请，你干嘛如理而说？虽然人家没有问你问题，你也要怎么样旁敲侧击为他做各种因缘的示现。所以菩萨发心做不请之友，而不是说哎，来看着我的眼睛， read my lips， 读我的嘴巴，听好听清楚 every word， 每个字都听清楚，不是叫逼迫人家一定要这样子听你说话，你一定要善巧方便施设各种见闻觉知的种种言说，不一定是讲，不一定是讲道理，有的时候你就做嘛，对不对？他会看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你是讲给别人听嘛，他刚好旁边听到嘛，所以你所施设的言说有见闻觉知各种的条件管道都可以说，所以只要你积极，只要你愿意分享你所说你所知道的正理，你都可以用各种的方便善巧为他施设无罪利益的事情，这个在韩清净韩老就称为叫做法师，懂吗？所以法师绝对不是说我们在堂上升堂讲佛法，那个只是一部分人，我们今天真正的法师，只要你今天的三业是如法如所说行，如正理而说啊，如正理而观，你只要你的身与意是行在正法上， 你就是对大众做法师，因为你是如法的示现你的三业，对不对？你把你的三业的造作顺向六度的正理正法，表现在洒扫应对进对之间，这个就是法师。所以这里把这个摆作正行的第一课啊，正行的第一课。所以同样的道理，就跟前文一样，本性乐施于诸现有堪所施物，恒常无间性能于他平等分布，欣喜施予，亦无追悔，一样。这句话是总说，这句话是总说，底下是有一些个别状况的判断，当然你勉强把它分作无畏施跟财施也是 OK 的啊，也是 OK 的。好，因为为什么这个也是法师也是财师也是无畏师，因为你只要能够为他人够用三业来方便善巧施舍无罪利益之事而顺向正理，是不是一定是法师？这是不错的，对不对？是不是财师？财师他人能够得利益，能够得福德果报，是不是财师？是。就近来说，是不是符合于七圣财，就是信戒闻舍慧跟惭愧，这以后我们都会碰到，这边各位记不得没有关系。所以默学判这句话其实是正行的总标，当然你要按照韩老说这是法师 OK， 那底下就是无畏师咯，无畏师就一句话。好，底下这句话我们跳过辟群记不看哈。若诸有情不于王贼及水火等，哎，这边呢，这边呢，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呢，去送普门品。普门品呢，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救什么？救七难，就包括王啊、贼啊、水啊、火啦、啊，还有另外三个，自己不妨回家借机会送送普门品吧。好，看看普门品当中，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救哪七难？啊，救哪七难？当这七难施加在众生，让众生受苦的时候呢，你能够施以无畏。为什么韩老会判作无畏施？就是这四个字，你会施以无畏。无畏的意思就是能够救这些众生脱离王贼水火的逼恼，你纵使不行也要跟他怎么样降低这样的伤害，也要安慰做他的依靠，这些都叫做施以无畏。所以这边他只告诉你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可是没有告诉你一定要怎么做才叫做施无畏。所以其实在那里你为他怎么样正理而说各种无罪利益的法教之事，也是什么？也是施无畏啊。所以你本来今天做法师财师是不是要无畏施？是不是这样子？好，当然无畏施是不能够另外独立出来的。所以他说对于众生 遭遇一些王贼水火等难的时候呢，你能够用善巧方便施以无畏啊，行种种布施而令他脱离金部位，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我有个不部位的法我告诉你，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各种能够让他相应的方法你都可以做。那么这样子做了以后呢，能够令这些受欺难的友情能于种种长疾不中随力济拔，到这里为止啊。韩老的判作叫做无畏施。好，底下他通通都叫做财施。其实底下更是各自条列王贼水火等难，你往下看就知道了，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原本有个财产，然后呢因为理财不当损失了，他心是不是很苦？钱被人家金光党骗了，是不是很苦？对不对？像上个礼拜六晚上上课的时候，就有个学长就跟我讲，那个人站在候车亭无端端被人家撞了，撞了以后呢没有得到赔偿还没有关系，人家还找黑道来恐吓他，他说这个是算什么天良？他问我这个事情，我说这种因果很难说，我们当然很难过这个事儿，对不对？可是当今你今天如果是受难者，请问你怎么样安住你的身心呢？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受难者当事人的朋友，请问你怎么样施以无畏呢？你怎么能够施以无畏？可是今天我们总是看到这些事情只是个社会事件，只要不临到我头上来，我们总是做壁上观，总是做壁上观。 但是我们今天似乎，我们如果真的是菩萨行者，到底什么是不请之友？这些事情不要让这些事件一直不断的发生哦。甚至我今天吧，还是什么时候？昨天看到一则新闻，一个87岁的老翁杀死他84岁的老婆，就是因为他怀疑他老婆有外遇，拜托的啦！我84岁都没补偷刀，被他外遇。连这个事情，每天他们老两口要吵架，吵到那个老阿婆每天睡觉都要拿菜刀放在旁边。就有一天，她老公，她那个老阿公又来找茬，她拿刀去跟她相逼，结果她老公就把刀抢起来，反而把她杀了。哎呦，怎么会愚痴？讲个背告早会啊！这个情关这件事情还想不通。实在也很奇怪呢，齁、哦、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你自己经常觉得这个事情好像都不会临到自己头上来啊、哦、那自己的罩门都看不清楚，很多事情是这样。好，底下其实都是属于这些亡贼水火部位之难。哪些呢？包括什么受他祭物未尝拆毁，人家拖东西放在你这边，对不对？你不会把它 A 掉，对不对？还有呢，若负他债终不抵忘啊、哦、你欠人家钱，你绝对跟别人谈我怎么样还你钱。那么呢，于共财，就像我们现在合股啊，啊，合股啊，就是大家共同去购买或者是拥有一家公司，你怎么样一无欺罔，绝对不会去做任何欺骗的事情，你账一定是清清楚楚的。好，于其种种莫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金银等宝，这是我们标准佛教的七宝。我们佛教常常谈的七宝，这七宝是讲一切的人世间的财宝了哈、啊。那这些财宝对人间对世间而言都是属于资深具中。那么心迷倒者能证开悟，尚不令他欺罔于彼，况当自为？其实标都要标到这里来，标要标到这里来。那个中间那个分号其实是不对的哈、啊，新闻版的分号是不对的。简单的说，如果有些人不懂得怎么样去理财，就是我们前面那段话，对于琉璃珠宝这些东西，心迷倒者能证开悟。啊，你能够跟他讲，比如说他最近得了乐透，对不对？中了好几百万，对不对？正在发愁怎么用，你说拿来我帮你用，对不对？怎么用？哎呀，哪里捐多少，哪里捐多少，哪里捐多少，你可以帮他开悟，对不对？刚刚找出一条道路来，你都不会令他期望，你都不会令他，因为令他就是。让这个得到这个珠宝的人被人家欺骗了，何况你会去欺骗他，对不对？你会尽量的保护他，不要让他自己的财货被别人欺骗了，骗走了，对不对？一个做菩萨的人，在布施的性格上，姑且都不会让这个人被别人骗，何况他会去骗他。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好，到这里为止算是一段。然后呢，其性好要广大财位，于彼一切广大之财，心好受用，乐大事业，非狭小门。到这边又是一段，这段就是告诉你，菩萨性格跟恶乘的性格很不一样。他不是不去营生，不去做合理经济的生活，他不但去营生，不但有一个经济生活，他还好要什么广大财位，有一个能够赚钱的机会，他不会放过。对不对？他好要受用广大之财、哦、他能够成就大的事业，因为一个大的事业他能够让很多人得到生计的温饱，能够得到整个全家的成家的安住，所以他如果有这个能力，他一定会服众人之物，非狭小门。你看这个用心就不一样。那么于诸世间酒色博戏歌舞娼妓种种变现沾着世中庶吉厌舍，深深惭愧。到这边又是一段。对于这些五欲六尘的事情，勉强应酬你会在那个地方待一待，可是你立刻就会知道那个东西是一点都不可爱的，一点都不可爱的，深深惭愧、哦、不像现在我们看到报纸上最近经常有所谓的科技新贵被大陆妹骗，对不对？就是因为网络上看到哎呀她很漂亮，于是就跟她约，然后又要赎身。你是科技新贵，有公司给你那么多股票，你也不用这样滥用嘛，对不对？拿来给我用，比你还有功德一点。你会对这种事情庶吉厌舍，深深惭愧。再来，得大财宝尚不贪着，何况小利？ 对不对？他都一直不断去赚大钱，然后呢拿果报与众生共，何况去小利啊？他不会去贪着于一点。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斯波罗波罗蜜多种性相。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属于别相案例啊，布施上别相的案例，这是正行布施。重要的是这一些布施都要如理为说，都要有合适的正理，能够在充分的情况底下呢，让大家呢得到合理的认同。好，我们今天很详细的主要告诉你，在行布施的种性相三业的表现的时候，你心应当要怎么样去相应思维啊。我们比较详细讲这一段，那下礼拜呢就会比较快的把后面几个啊谈过去。虽然比较快的，可是当然如果各位愿意仔细的去思维的话呢，我们会在往后讲到六度的性相那个地方呢，会再详细的跟各位来谈啊。后面每一度每一度，尤其谈到瑜伽菩萨戒，更会详细的告诉你在行六度四摄法的时候，心应当要怎么样相应于般若去思维啊。这边是非常精彩的。